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在这一面的那个的彩色玻璃窗的第三幅画是羊的门今天继续这个约翰福音那主耶稣的另外一个宣告，那我们就会转到就是另外一幅图画，就是第四章，就是这个耶稣是好牧人在1876年的圣诞前夕著名的基督徒歌唱家 Ira Senske， 我相信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其实你都不注意你打开诗本的里面很多都是他写的一个诗歌。他在一艘要开行在这个 Delaware 那个河的船上面，因为大家都知道他是歌唱家，所以呢都慎重邀请他来为他们唱一首诗歌，所以当时呢他就起来唱了，唱的是什么呢？就是刚刚 Brian 弟兄带我们唱的那首耶稣是我亲爱的牧人那 Senske 的声音是很优美的，所以呢船上的那些人都很留心的听，这个歌唱家常常都出现在墓地的这个布道会里面，所以墓地去哪里讲道他就在哪里来现实。当这个 Senske 唱完之后呢，就有一个身材高他很多而且是看起来是一个粗汉就走到他的面前，他就告诉 Senske， 他跟人家讲他说你知道吗，这首诗歌曾经救了你的一条命。原来呢当年在这个美国南北战争发动了以后这个 Senske 呢他就加入了北方的这个联合军，而站在他面前那个高大的人呢他就加入了南方的这个联盟军。那在1862年的一个晚上， Senske 当场当时他是站岗在一个地方里面，可是他站在那里的时候呢就被他面前讲话的那个敌军发现了，所以呢其实那个人呢就已经那个枪都已经上了膛准备要射这个 Senske 的时候呢就在他想要开枪的时候呢， Senske 又在那里唱歌，唱什么呢？也是这个耶稣是我亲爱牧人。那他唱第二节的时候呢，他的歌词说耶稣是我最爱朋友，到我天路为我愁。那个人听到他在那边唱的这句话，这个人就想起他小的时候他妈妈也常常跟他唱这个歌，所以他那个时候在心里面就软下来了，他就觉得他自己那个枪真没有办法再举起来。后来这个人他就想，他联想到，你看这个人明明我要了他的命，可是呢他所唱歌的那位主竟然可以保守他的命，那这一个是何等奇妙的一个救主。所以他想，那我母亲跟我唱的这个歌的这个主也应该就是我的主，所以他的心就开始了受感动，然后他也愿意回到主的面前。当这个人说完了这样的一个故事以后呢，那 Senske 就紧紧地抱着他，虽然站在他面前的那个人曾经是他的一个敌人，想要杀他命的一个人，可是现在两个人都一同归到同一个牧人的怀抱里面。姐妹，圣诗是有何等大的一个力量，它是很多基督徒借着生命跟血泪的一些经历写出来的。我自己个人就常常因为在唱诗当中里面得到帮助，我希望你们的生命当中里面也常常有诗歌，在什么样难处的时候除了圣经的话你还想到什么诗歌，因为基督徒的生命里面应该都是充满诗歌的。上一次跟大家分享的那个耶稣的一个宣言，我是羊的门，在今天的经文里面接着耶稣的第四个宣言，我是好牧人那其实这两个的宣告都是相连的，因为它是出自同一段的经文，也是在耶稣在讲同一个比喻里面他所提到的。那我们今天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耶稣这个我是好牧人这个宣言头一个我们先来看呢，就是这个耶稣这个牧人跟盗贼 的这个分别。那其实我们稍微翻开我们圣经往前面看，因为我们上次已经读了哈，就是第十章的头三节，那里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自己的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所以我们来看这个牧人跟盗贼有什么分别呢？那耶稣解释说啊，如果是贼，他呢就是不从这个正门进去的。我们已经上一次看过了，那个是那些的羊圈是很简陋的，就是用石头建啊盖了一个矮的墙。那所以呢啊，牧人是坐在这一个那个洞的门。所以如果他不是牧人，他是要偷羊了，他都一定要翻墙而进的。所以我们看到他们，所以所谓的强盗就不是光明正大，他们都是偷偷的，他都是走旁门左道的啊，他们是趁虚而入，就混在这个羊群的里面。我们看到今天呢，有很多的基督教的一些异端邪说，也是用这种不是很光明的这一个的手段来渗透在教会的里面。我已经提过，我曾经在母会北区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东方闪电站在教会的停车场里面，一直就给了那些的书籍跟一些的光盘。然后呢，我也曾经去到那个Mupiter's Walmart 的时候呢，看到就是有东方闪电人站在那里呢，他的就是要去接触所有的老中，想要假意跟他们做朋友，那趁机尽想办法要拿下他们的这个住址电话。那当然，耶稣当时所提到这个强盗啊，指的是那些的法利赛人和文士。为什么要指着这些人是强盗呢？因为他们虽然是宗教领袖，可是他们不但没有牧养那些以色列的百姓，他们还阻挡那些人要跟从耶稣。所以啊，这些虽然是宗教领袖，可是他们是坏的牧人啊。所以耶稣说，简直就不是牧人，是贼，是强盗。所以在第十节，耶稣进一步就说啊，这个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毁坏。有一个牧师带了他的教会的教友到了圣地去考察啊。那在巴士上面呢，牧师呢就有点灵修的讲经啊，就讲到这个好牧人的这个比喻啊。那牧师就解释说啊，牧人呢一般都是在羊群前面来走，带领着羊群的。那他拿着杖，拿着杆啊。那当任何危险临到，有狼来了，有敌人了，牧人都会首当其冲。然后在那边呢就保护他的群羊。可是他刚刚说完这个时候呢，那他们往这个巴士的窗户外面看，就看到呢就有一大群人在那边跑，然后呢后面呢就有一个人呢就一直的追着哈。那这个情形呢刚刚跟那个牧师在巴士上面讲的是相反的。那所以牧师也觉得是有点尴尬，有点困惑，所以呢他就吩咐那个司机把巴士停下来，然后呢他就去追到那个人，然后他就跟那个人问一下，他就说，哎呀，我常常读到一些的资料，都是说牧人应该在那个羊群前面带领着羊啊，怎么你反而要跑在这个羊群后面去追着他们呢？那个人被这个牧师问了之后呢，他就很不好意思说，他说我不是牧人啊，我是屠夫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在家里面遭过小偷啊，有没有或说是遇见过强盗，有没有我有有一次呢是在 Sunnyvale 那个麦当劳的面前，被人用刀了，就指着这个肋旁那抢走我的皮包。当时跟我一同被抢的那个人呢，本来平常有出现的，今天还没看到他。另一次呢，在南非那次呢是被人家拿枪指着头我很幸运我觉得自己眼镜啦照相机啦皮包的手表啦圣经通通被抢走。或是大家有没有碰到 identity theft 哈，就说你的身份啊被人盗用了，或者说你的 credit card 被人家就去乱耍了，有没有？我也有哈，而且是去巴西之前发生的。OK， 那个时候呢，为了要预备，就去买很多的东西，刚好也有朋友来，哈，刷卡刷的比较厉害。那就发现有人在别州里面就盗用我的卡，那就去买了一些的东西。其实这种事情啊，在美国是越来越普遍的。OK， 好像我很 lucky 啊，应该说其实你们更 lucky， 如果你们有碰上的话，对吗？那应该说实在，其实你们很蒙神的恩典保守，因为这是非常普遍的事情，而你没有被遭遇到，所以你知道说是上帝多么的保护你们。如果我们啊有这个财务上面被盗用了啊被抢了啊在里面呢被人偷了那种的经历，我们可以晓得那种的威胁。但是如果你就说我没有，但是我要今天让大家想想看，其实你知不知道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灵命上面，不单是在我们财务财产的方面，我们在灵命上面常常都有被抢被偷被剥夺的这些的经历。圣经的彼得前书形容了这个仇敌魔鬼如同嚎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要寻找可吞吃的人。其实你知道吗，常常在你不在意的时候，撒旦就跑到你的灵命当中里面，把你许多一些宝贝给偷走。好比说起初信主那股爱心和热心，你什么时候已经被他拿掉了？你对圣经那种的渴慕，现在你手机常常在手上，但是看的都是那些 message、email、别人的 article， 什么都看 except 圣经神的话。对传福音的热忱，现在人家信主不信主我们有什么感觉？侍奉当中里面的喜乐，现在人家一找你做事情，让给别人做吧。你生命在公司，在你的居住环境，你对那些没有信主的人已经不成为什么影响了，可能是坏的影响，又或是在家庭当中，夫妻也好，你跟子女之间已经没有那种和谐的生活，这些都是你在不知不觉当中里面被撒旦抢去的东西。但是很奇怪的，就是今天有很多没有信主的人，他反而把耶稣看成是强盗，你说奇怪吗？他们总是觉得你这位耶稣啊，或是基督教的这种信仰啊，那起初呢要想要抢我的钱，抢我的时间，把我剩余的精力，我已经平常上班那么忙了，你周末还把我给抢去。他们误会这位耶稣跑到他们家庭里面是要引起纷争的啊，是跟我来 compete 我丈夫的时间啊，跟我来 compete 我跟我孩子相处的时间啊，使我的先生不能够专注于来养家，我的小孩不能够专注于那个学业啊，所以我们夫妻之间就那别扭，你要去教会我不去教会。很多人以为耶稣是要来抢他的东西的，把耶稣看成是强盗，所以因此他们就阻挡他们信主，阻挡他们去教会。但是在第十节啊，耶稣怎么说啊？盗贼来无非是偷窃杀害，可是我来是要人啊，有小字说人得生命并且得更丰盛。原来耶稣来不是要跟你来 compete 你家人的事情，耶稣来是要给你生命意义，给你幸福，给你永生，给你盼望，给你喜乐。他不是来要糟蹋你的生命，他也不是来破坏你家庭关系，那是撒旦魔鬼的工作，或是那是你自我心中的骄傲，那是你自己那个罪来作祟。其实耶稣来不但是不是破坏你生命，他是来更新生命，他是来修补一切的破口。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有一颗的炸弹就降在英国的 Dover 这个城市，就彻底了，就毁坏了当时一个很漂亮的一个大花园。所以呢，在地上就形成了一个20尺宽10尺深的一个坑。那个原主看到花园被毁的时候呢，他觉得太糟蹋了，所以他就决定要重新开发这一片的残疾。最后呢，他就把这个弹坑的这个变成一个地洞的花园。那耶稣其实能够在我们生命里面显神迹，他是把有恩典加予给你和你的家庭，使你家里面所有的破口都可以变成一个美丽的花园。我晓得有些人可能去过 Victoria 就是这个加拿大很著名的这个 Butcher Garden。 那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它下面的那个其实之前它是一个石灰的采石场，一直挖挖到空的时候呢那个 Mrs. Butcher 她就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就把它变成一个花园。这就是耶稣要来我们生命当中里面所做的事情。当你有主，你的家有主，你的家就幸福。你的家不是因为主来有正义，主不在你的家就有正义的。我们来看这个牧人跟这个雇主的分别，因为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牧人跟盗贼，那现在我们来看这个牧人跟一个雇工，两者有什么样的区别呢？有一位儿童老师，他教导班上面的小朋友来背这个诗篇23篇。跟他们讲完这个故事以后呢，那老师一般就问他说：“小朋友，请问谁是主的小羊？”那小朋友都很兴高采烈，就举手说：“我们。”那老师继续问如果你们是小羊，那请问谁是牧人呢？班上的朋友呢？小朋友举手说。耶稣是我们的牧人。其实这个老师有点 surprise， 因为老师心里面想说，他以为说你们是小羊，我就是牧人呢。可是突然之间出来一个 answer 不是他要的，怎么？然后这个老师也聪明，他继续问，那小朋友，如果你们小朋友是羊，耶稣是牧人，那老师是谁呀？那小朋友又愣住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最后有个很勇敢的小朋友举手说：“我知道，老师是牧羊犬。”小朋友是很可爱的哈。可是这也正是我们做牧师的，我们传道人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其实我们都是替神来看顾羊的，我们都是看顾主的羊，所有都是主的羊。所以我曾经也劝过一个宣教师，他很生气，他觉得说教会来了一个人，那把他一些的会友带走了。我说你要知道，那不是你的羊，都是主的羊。你只要肯给他们吃，你有东西教导别人，羊就是认草的，他就会跟着你。你不会觉得人家抢了你的羊，那是主的羊。你没有办法好好照顾别人，主就把这批羊交给别人来照顾。十二节耶稣说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十三节说雇工逃走是因为他不顾念羊。我们知道雇回来的人，请回来的，是带着不同的动机来看羊。因为雇工他把他看成是这是我个谋生的工作，他到你那边是为了一份薪金，他是为了一些的利益而做的，他不是一心想要跟羊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他跟羊也没有什么样的联系，所以是也没有什么样的联系，也没有什么样的关系，更不用说有什么爱的这个因素在里面。就像是一位代课老师，我以前在高中里面教书的嘛，那如果是需要一个代课老师，他只是当天来到班上里面来代课，他不 care 这些学生有没有交功课，他也没有care 这些学生学到什么东西，他也不像那位本身是跟学生里面一直关心他们的老师，把精力投在学生身上，那老师比较紧张，究竟我的学生有没有学到东西，学得成不成功。我们做父母的都能够很体会，一个母亲跟小孩的关系 跟一个 babysitter 一个保姆跟小孩的关系是很不一样。很不幸，就算我们传道人牧师在教会服侍，有时候都会带着这种孤公的心态。所以因此对在教会里面多少时间啊，然后薪金啊，他的那个健康保险啊，斤斤计较，我都看过。那是雇工，那不是牧人。雇工遇到困难的时候，要么就是换教会 quit， 他弃养而逃，他顾的是自己的未来前途，自己的家庭，他不是顾念教会的羊。但是牧人不同，牧人是要喂羊生命。今天在世界上面也有很多人，他自尊称自己是救世主，可是如果你好好的研究，你发现所谓这些宣称是人的救世主，他是要求那些跟随他的人为他死。只有基督教的这位耶稣，他是先甘愿为那些跟随他的人先死，而这个死，这个爱感动了那些跟随他的人，也愿意为他牺牲。雇工为的是一份责任，牧人为的是爱。十八节耶稣说，没有人夺去我的命，是我自己取舍的。没有人夺我的命，是我自己甘愿舍的。有一位缺了手缺了脚的伤兵回到自己的故乡，他的朋友看到就对他说，你为了战争失去了你的一只手两条腿，你真是可怜。可是这个士兵回答他说，我没有失去我的手和我的脚，我是把他们奉献了给国家。弟兄姐妹，你把东西奉献了给主，你不是失去你的时间，失去你的精力，失去你的财物。一种是无谓的损失，一种是为爱牺牲，两个是不同的。John Piper 牧师在他一篇的信息里面，他说，当主耶稣这位牧人为他的羊来舍命的时候呢，他同时也救了羊群离开三个凶猛的豺狼。那三个狼要来夺去羊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罪、死亡、审判。因此啊，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里啊，我们如果上这个讲这个福音桥都会背的，那里面说，我实在在告诉你了，那听我话要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出死入生。所以这三个豺狼是因为耶稣为我们舍身，三个都解决了。但是主为我们做了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又想到一首很熟悉的诗歌，里面有一句的歌词提醒我们，他主耶稣在问，为你，为你，我命成舍，你舍何事为我？我们看完这个牧人跟强盗的这个区别，那我们也看到这个牧人跟这个雇工这个区别。那这一段圣经里面告诉我说，牧人跟羊还有关系的，所以我们来看这一个牧人跟羊的这个关系。那其实啊，圣经常常把世人呢比喻为羊。以赛亚书说啊，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离正道。那福音书呢，又形容耶稣看到那些百姓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所以呢，圣经很习惯就提到人，就提到我们是羊。可是啊，我先告诉大家，圣经形容我们是羊，并不是一个赞美的一个形容。你看，几乎没有什么球队想要用羊， 当然有 ram 哈，我不是说我现在说的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那种的羊，没有什么的球队想要用那个羊来做他们的那个队徽的，对吗？你不会以为说，哎呀，看到羊啊，很善良啊，摸摸它很可爱，很乖顺。其实啊，羊在众多的动物里面是最软弱的，它不能够自我照顾自己。那其实羊又有近视眼，哈，然后又容易受惊，没有任何的自己的这个防卫的本能。他们唯一羊怎么唯一会防备自卫呢？走，逃走，啊，羊只会做这个事情。但是呢，羊不单是很脏，它不会像鸟一样整天呢就会啊去照顾自己的毛，啊，像猫这样会舔它毛，不会。羊又很笨，什么都学不会，不像狗啦、猴子啦、大象啦、狮子、老虎了，可以被训练。所以你从来没有在那个马戏团里面看过羊表演，你看过羊表演没有？它不会表演，因为它笨的什么都不会。而且呢，羊又没有那种的归航的本能，啊，我们知道鸟会南飞啊，飞到哪里会飞回去，鸽子放出去会回来，狗呢走丢了会回家，羊是不会的，不像狗，不像猫，不像鸽子，永远找不到自己的归处。羊不但是笨，羊也很固执，啊，我们发现这个是最糟糕的一个搭配，啊，笨已经没得救了，还有固执。如果没有牧人在前面引导啊，他们一直会跟着别的羊，他近视眼，他只看到前面那只羊的屁股，所以呢，这个怎么跟他就怎么跟，怎么走，他不懂得转方向的。圣经是这样来形容世人都像迷途的亡羊。圣经形容羊的一个的终局是什么呢？就步入沉沦。这一点都没有错的。2005年的8月，就在土耳其的 Gavaz 这个镇上面就发生这样一个事情。那首先有人看到有一只很独立的羊，它不晓得为什么就跳到悬崖底下去了。但是使人家更加惊奇的就是，之后的1500只羊也一直跟着跳到悬崖里面去。你说奇怪不奇怪？如果是第一只跳下去，第二只是好奇啊，发现有问题，那第三只也应该有点警觉，都没有，一只一只一只这样跳下去，1500只羊通通掉下去。这1500只羊其实是属于26个家庭，他们有个共同的羊圈，那一圈牧羊的，然后呢都放在同一个草场上面，可是不晓得结果呢有450只羊丧生。那为什么只有450只羊？是因为呢有一大堆跳下去的时候，下面变成是一个软绵绵的一个羊坡，所以呢最后的那些就救回来了。啊，我们今天也想想，你不要笑他们，你岂不是跟着别人去做事情吗？对吗？你想想今天是什么都是同济的压力，你可能觉得你做的事情没有这个必要，也没有这个需要，可是别人做你总感觉到我的做哇，好像对不起什么的一样，你也岂不是跟着人来做吗？别人做什么，你跟着说；别人注意什么，我也开始注意什么；别人穿什么，我也想要穿些什么；别人用什么样的皮包，我就想着是用什么样的皮包。你们的孩子就是看着世界做人的，为什么要同才的压力？他们同学要怎么样，他就会跟你要求同样的东西。大家都去美国，我们岂不写跟来美国吗？大家都觉得 President 校区好，我们也来了。但是会不会是瞎子领瞎子，同事迷路亡羊呢？就像这个卡通说 Wait a minute, something is wrong here. 你会问这个问题吗？感谢神呢，羊虽然是无知哈，很软弱，很愚蠢，但是呢他只做一个事情，他只需要紧紧的跟随着牧人，他也要愿意的跟随着这个牧人的引导，那羊就自然得保护，因为牧人会看顾他，就得喂养，他就会得到照顾，因为 牧人跟沟公不一样，牧人也不时强盗，牧人为了爱，他跟这个羊有这个爱的关系。可是我们都知道，并不是羊常常都愿意听话跟随的，但是呢，乃是牧人从不会放弃他的羊。其实啊，如果我们看圣经的形容啊，羊在牧人的手中里面是非常稳妥的。你注意一下这个28、29节，耶稣在那里保证说啊，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够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这个是耶稣的那只手。然后他继续说，我父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够从他手里把羊夺去，那是上帝的手。所以啊，主耶稣的手加上天父的手，请问有什么事情能够使我们跟神的爱隔绝？好像母亲带小孩过大马路，那个小孩那么小，那个手那么小，母亲觉得这个是马路，交通很繁忙，带他过去马路，其实很多时候都不是那个小孩的手抓得紧母亲，是母亲的手不肯放弃小孩的手。我们在神面前的救赎就是这个样子，不是你了得，你意志坚决，我靠我自己可以爱太太，可以好好管教，不行，是主不放弃你，是主的恩典，所以你不愿意进到主的面前，你还没搞懂，你还是靠自己。我做的差不多的时候我才做基督徒，我才信主，不是，那是靠你自己，你根本就不明白救恩最基本的，救恩最基本的时候你是罪人，你是无药可救，只有耶稣可以救你。在27节啊，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其实任何的关系啊，我们发现了都是什么双向的，两面的。那我们知道主是好牧人，可是我们今天要问一个问题，那我们是好的羊？主是好牧人我们都知道，可是今天主问你，那你是好的羊吗？主说他认识我们，那我们问自己，我们认识牧人吗？认识这个字原文是 ginosko， 希腊文，它的意思是发展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是一种不单是有知识的，是一种有经历的一种的认识。有两个人到教会里面去面试啊，因为那边要请人来演这个牧羊人的故事，这考官就要这个来面试的人呢去背诵诗篇13篇。头一个呢，因为他受过这个的演讲的训练，所以咬字很清楚啊，又有表情，又有这个抑扬顿挫，是非常的有技巧的把整首诗篇念完啊。然后第二位是一个年纪比较大的，他站在这个讲台上面来背诵诗篇13篇，可是他背的时候，他没有像以前上一个那么生动，那么戏剧化啊。可是他背的时候，就发现很多人都在那边沉思，在那边想。所以到最后的时候呢，那个考官就给这两个人的评语是，他说一位是很熟悉这篇诗，另外一个是很熟悉那位牧人。那姐妹，我们在神的面前不是就是来这个聚会查经，也可以讲的哦，信主十几年了好像都有一点，不是那样。你的生命当中里面，你真正认识我们的主吗？牧人愿意引导羊群，但是羊群是否愿不愿意跟随牧人呢？很多人遇到事业困难、家庭困难、子女的困难，他都会跑到教会来，跑到教会来的求帮助嘛。当我们用圣经的话教导他们的时候呢，我发现很多都不顺服，他不愿意照着主的话去做。有时候我们跟他讲说，你知道吗？圣经的话，你拒绝的话，吃亏的是你啊！因为神的话是有永恒的智慧，你跟着做你就蒙福。他情愿还是相信别人的话，相信自己的感觉，所以他们的问题没有解决。 神愿意带领我们，你愿意跟从，你有这个，他跟你说话，你顺服吗？你除了听得到的时候，你愿意照着去做吗？以赛亚书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我们问，我们是不是偏行己路的人？牧人认得羊的声音，但是我们认得牧人的声音吗？今天我们花多少时间，我们要跟这个牧人建立关系呢？我们觉得我们熟悉他的声音呢？今天我们不怎么读圣经，又懒得祷告，有时候连教会都不常来，那我们会觉得我们很认真的认识这位牧人吗？在16节耶稣说，我另外有羊啊，不是在这个羊圈里面的，我必须领他们回来，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弟兄姐妹，我们试试看到在你的周围还是有很多不在羊圈里面世上的羊，你有没有也想到说他们也需要耶稣，要回到这个牧人的面前？如果你认为自己就像一只迷失的羊，那你是否愿意回到耶稣的身旁？不是他离弃你，是你愿不愿意跟从他。下面有一首诗歌，我们一同来回应。那我请袁馨姐妹帮助哈，我们来在这个诗歌，在你听的时候，你在那边思考一下，今天上帝跟你说了什么话？今天在这样信息里面，你觉得有什么是主给我一个提醒，巴不得你的心可以柔软顺服下来，回到主的面前。